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文学欣赏，约翰·克里斯朵夫，法国罗曼·罗兰著，傅雷译。耶南奔到车站，不胜仓皇地搭上巴黎的火车。他要去找那个家伙，心里还希望消息不确或者是夸张的。结果人没有找到，祸事却证实了。他惊骇万状地回来，把一切都瞒着。外边还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想拖几个星期，便是拖几天也是好的。又凭着那种不可救药的乐观的脾气，竭力相信还有方法补救，即使不能挽回自己的损失，至少能补偿主顾们的。他做种种尝试，其忙乱与笨拙使他把可能成功的机会也糟掉了。借款到处遭了拒绝，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拿少数仅存的资源所做的投机事业终于把他断送完了。而从此他的性情也完全改变，他嘴里一字不提，但变得易怒暴躁，冷酷忧郁的可怕。当着外人的面，他仍勉强装作快活，可是恶劣的心绪谁都看得很清楚。人家以为他身体不好，和自己人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可不大留神了。他们马上觉得他瞒着什么严重的事，他简直变了一个人。忽而冲到一间屋里，在一件家具中乱翻，把纸片摔了一地，大发脾气，因为东西没找到，或是因为别人想帮助他。随后他在乱东西中间发呆，人家问他找什么也说不上来。他似乎不再关心妻子儿女了，或者在拥抱他们的时候眼中噙着泪。他吃不下，睡不着了。耶南太太明明看到这是大祸将临的前夜，但她从来不过问丈夫的买卖，一点都不懂。她问他，他态度粗暴地拒绝了，而他一气之下也不再多问，但他只是莫名其妙地心惊胆战。孩子们是想不到危险的，以安多纳德的聪明，不会不像母亲一般有所预感，但他一心要体味初恋的快乐，不愿意去想不安的事。他以为乌云自会消散的，或者等到无可避免的时候再去看不迟。对于苦闷的银行家的心绪，最能了解的还是小奥里维。他感到父亲在那里痛苦，便暗地里和他一起痛苦，但他什么都不敢说，他一无所能，一无所知。再则，他也尽量避免去想那些悲哀的念头。像母亲和姐姐一样，他也有一种迷信的想法，认为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祸事也许是不会来的。那些可怜的人一受到威胁，便像鸵鸟似的把头藏在一块石头后面，以为这样祸患就找不到他们了。摇动人心的流言开始传播了，说是银行的资本已经亏折殆尽。银行家在主顾面前装作泰然自若也没用，猜疑的最厉害的几个要求提取存款了。 耶南觉得这一下可完了，他拼命生辩，表示因为人家不信任他而非常气愤，甚至和老主顾们大吵一场，使大家更加疑心。提款的要求纷至沓来，他一筹莫展，绝望之下简直搅糊涂了。他做了一个短期旅行，带着最后一些钞票到临近一个温泉浴场去赌博，一刻钟内就输得精光。他的突然出门愈加使小城里的人着了慌，说他逃了。耶南太太费了多少口舌对付那些愤怒而不安的人，求他们耐着性子，赌咒说她丈夫一定回来的。他们不大相信这话，虽然心里极愿意相信，所以大家一知道他回来都觉得松了口气。许多人还以为自己多操心，以耶南他们的精明，即使出了乱子也不至于没法弥缝。银行家的态度恰好证实这个印象，如今他看明白了只有一条路可走，便显得很疲乏，可是很镇静。下了火车，他在车站大道上跟遇到的几个朋友从从容容地谈天，谈着田里已经有几星期缺乏雨水，葡萄长得挺好，还提到晚报上所载的倒戈的消息。到了家里，他对于妻子的慌张和急急告诉他出门后所发生的事装作全不在意。他努力看他的脸色，想知道他这番出门有没有把那隐忧大患消除，但他逞着傲气不去动问，等他先说。他可绝口不提那桩双方都在痛苦的事，把妻子想跟他接近逗他吐露衷曲的意念打消了。他只提到天气太热，身体困乏，说是头疼得要命。随后大家坐上桌子吃晚饭。他说话很少，精神很疲倦，拧着眉头，担着心事，把手指弹着桌布，勉强吃些东西，也觉得受到人家的注意。他呆呆地望着两个孩子和他的妻子，孩子因为大家不说话而很胆怯，太太生了气，沉着脸，可仍旧偷觑着他所有的动作。晚餐快完了，他似乎清醒了些，逗着安多纳德与奥利维谈话，问他们在他出门的时期做了些什么，但他并没听他们的回答，只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对他们视而不见。奥里维觉察到了，话说到一半就停住，不想再继续下去。安多纳德窘了一阵儿，又兴奋起来，叽叽呱呱地说个不休，把手放在父亲手上，或是拿肘子触他的手臂，要他留神听他的话。耶南一声不出，一会儿瞧瞧安多纳德，一会儿瞧瞧奥里维，额上的皱痕越来越深了。女儿的故事讲到一半，她支持不住了，站起来走向窗子，唯恐人家窥破她的心绪。孩子们折好饭巾也站了起来，耶南太太打发他们到园子里玩去。不一会儿，两人在花园的小径中尖声叫着，互相追逐了。耶南太太望了望背对着她的丈夫，沿着桌子走过去，仿佛找什么东西似的。她突然走进去，一方面感情冲动，一方面怕佣人听到，所以煞着嗓子问：安东尼，怎么了？你一定心中有事。是的，你有些事瞒着，可是什么倒霉事儿？还是身体不舒服？但耶南仍旧把他支开了，不耐烦地耸耸肩，冷冷地回答：没事儿，没事儿，我告诉你，别跟我烦。她愤愤地走开了，气愤之下暗中对自己说，不管丈夫遇到什么事再也不操心了。 南走到花园里，安多纳德继续在那儿疯疯癫癫，耍弄他的弟弟，硬要他一块儿奔跑。可是奥利维突然说不愿意再玩了，他肘子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站在离着父亲不远的地方。安多纳德还过来跟他淘气，他却很不高兴地把他推开。他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看到没有什么可玩，也就走进屋子弹琴去了。外面只剩下了耶南和奥利维。怎么了，孩子？父亲温柔地问。干嘛你不愿意再玩了呢？我累了，爸爸。好吧，那么咱们在凳上坐一会儿吧。他们坐下了。十方九月，夜色清明，喇叭花甜蜜的香味跟花坛的墙角下淡而腐败的河水味混在一起。浅黄的鹅绕着花打转，嗡嗡的声音像小纺车。对岸的邻人坐在屋前谈话，悠闲的雨声在静寂中清晰可闻。屋子里，安多纳德弹着歌剧里的调子，耶南握着奥利维的手抽着烟，黑影把父亲的脸慢慢的遮掉了，孩子只看见烟斗里一星星的火光，忽而熄了，忽而燃着了，终于完全熄灭。他们俩都不作声。奥利维问到几颗星的名字，耶南像所有内地的布尔乔亚一样不大懂得自然界的现象，除了几个无人不晓的大星宿外，一个都说不出来。但他假装孩子问的就是那熟悉的几个，便一个一个地说出名字。奥利维并不生辩，他只要听到人家轻轻地说出他们神秘的名字，就觉得有种乐趣。并且他的发问不是真的为了求知，而是本能地要借此跟父亲接近。他们不说话了。奥里维把头枕在椅子的靠背上，张着嘴望着天上的星，迷迷糊糊地出了神。父亲手上的暖气把他渗透了，突然那只手颤抖起来。奥里维好不奇怪，便用着轻快的困倦的声音说：哦，爸爸，你的手抖得多厉害。耶南把手抽回去了。过了一会儿，小脑筋老在胡思乱想的奥利维又说：你是不是也累了，爸爸？是的，孩子。孩子声音很亲切地又道：别太辛苦啊，爸爸。耶南把奥利维的头拉到胸前，紧紧地搂着，低声回答了一句：可怜的孩子。但奥利维的念头已经转到别处去了。钟楼上的大钟敲了八下，他挣脱了父亲说：我要看书去了。每逢星期四，他可以在晚饭以后看书，只看到睡觉的时候，那是他最大的乐趣，无论什么事儿都不能使他牺牲一分钟的。耶南让孩子走了，自己还在黑嘘嘘的阳台上来回踱步，随后也进了屋子。房里孩子与母亲都围聚在灯下，安多纳德在胸搭上缝一条丝带，嘴里不是说话就是哼唱，使奥利维大不高兴。他面前摆着书，拧着眉头，肘子靠在桌上，双手掩着耳朵。耶南太太一边补袜子，一边和老妈子谈话，他在旁边背着白天的账目，借机会唠唠叨叨地说些闲话。他老是有些好玩的故事讲，那种滑稽的图画叫大家听了忍俊不禁。安多纳德还学着玩。耶 南静静地望着他们，谁也没注意他。他犹疑不定地站了一会儿，坐下来拿一册书随手翻了翻，又合上了，重新站起。他简直没法待在这儿，便点起蜡烛，跟大家说了声再会，走进孩子，感情很冲动地亲吻他们。他们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声，连望也不望他。安多纳德心在活计上，奥里维心在书本上。奥里维连掩着耳朵的手都没拿下来，一边看书一边不胜厌烦地说了声再会。他在看书的时候，哪怕家里有人掉在火里也不理会的。耶南出去了，在隔壁屋里又待了一会儿。老妈子走了，耶南太太过来把被单放进柜子，只做不看见他。他迟疑了一会儿，终于走进来说，请你原谅我刚才对你说话很不客气。他心里很想对他说，可怜的人，我不恨你，但你究竟有什么事呢？把你的痛苦告诉给我听吧。可是他眼见有报复的机会，不由得要利用一下。别跟我烦，你对我多凶，把我看得连个佣人都不如。他又恶狠狠地愤愤不平地把他的罪状说了一大堆。他有气无力地做了个手势，苦笑一下走开了。谁也没听见枪声，只有到了第二天，事情发觉之后，邻居们才记起半夜里听到静寂的街上啪的一声，好像抽着鞭子。过后黑夜的平静又立刻照在城上，把活人和死人一起包裹了。过了一两个钟点，耶南太太醒来，发觉丈夫不在身边，心里一急，马上起来把每间房都找遍了，然后下楼走到跟住宅相连的银行办公室去。在耶南的公事房中，他发现他坐在椅子里，身子伏在书桌上，鲜血还在一滴一滴地往地板上流。他大叫了一声，把手里的蜡烛掉在地下，晕了过去。家里的仆人们听见了，立刻起来把他扶起，忙着救护，同时把男主人的尸体移在一张床上。孩子们的卧室紧闭着，安多纳德睡得像天使一样，奥里维听见一片人声和脚声，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但他怕惊醒姐姐，便又睡了。第二天早上，孩子们还没知道城里已经在开始传播消息了，那是老妈子哭哭啼啼地出去说的，他们的母亲根本不能用什么思想，连健康都还有问题。家里只剩两个孩子孤零零地陪着死者，在那个刚出世的时期，他们的恐怖比痛苦还厉害，并且人家也不让他们安安静静地哭。从早上起，法院就派人来办手续。安多纳德躲在自己的房内，凭着少年人的自私心理，拼命叫自己只想着一个念头，唯有那个念头才能帮助他把可怕的、使他喘不过气来的现实丢在一边。他想着他的男朋友，每个终点都等着他来。他对他从来没像最近一次那么殷勤的，他认为他一定会赶来安慰他。可是一个人也不来，连一个字条都没有，丝毫同情的表示都没有。反之，自杀的消息一传出去，银行的存户立刻赶上门来，拿出恶狠狠的面孔，对着孤儿寡妇大叫大骂。几天之内，一切都倒下来了。死了一个亲爱的人，失去了全部的家产、地位、名誉和朋友，简直是总崩溃，他们赖以生存的条件一个都不存在了。 母子三人对于身家清白这一点都看得很重，所以眼看自己无辜而出了件不名誉的事格外痛苦。三人之中被痛苦打击的最厉害的是安多纳德，因为他平时最不知道痛苦。耶南太太和奥里维不管怎么伤心，对痛苦的滋味并不陌生。既然天生是悲观的，所以他们这一回只是失魂落魄，而并不觉得出乎意外。两人一向把死看作一个避难所，尤其是现在，他们只希望死。当然，这种屈服是可悲可痛的，但比起一个乐观、幸福、爱生活的青年人突然之间陷入绝望的深渊，或是被逼到跟毛骨悚然的死亡照面的时候所感到的悲愤，究竟好多了。安多纳德一下子发现了社会的丑恶，他的眼睛睁开了，看到了人生。他把父亲、母亲、兄弟统统批判了一番。奥里维陪着母亲一起痛哭的时候，他却独自躲在一边，让痛苦煎熬。他的绝望的小脑筋想着过去、现在、将来，他看到自己一无所有了，一无希望，一无靠傍，不用再想倚仗谁。葬礼非常凄惨而且丢人，教堂不能接受一个自杀的人的遗体，寡妇孤儿被他们昔日的朋友无情无义的遗弃了，只有两三个跑来临时露了一下脸，而他们那种窘相比根本不来的人更叫人难堪，像是赏赐人家一种恩典。他们的沉默带有谴责、鄙薄与怜悯的意味。家族方面是更要不得，没有一句安慰的话，反而来些狠毒的责备。银行家的自杀不但不能平息大众的愤怒，而且被认为跟他的破产差不多一样的罪大恶极。布尔乔亚是不能原谅自杀的人的，倘若一个人不肯忍辱偷生而宁愿死，他们就认为形同禽兽。谁敢说最不幸的莫如跟你们一起过活，他们便不惜用最严厉的法律对付。最懦怯的人也急于指责自杀的人懦怯。一个人损弃了自己的生命，同时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使他们没法报复，他们尤其气愤。至于可怜的耶南经过怎样的痛苦才出此下策，那是他们从来不去想的。他们恨不得要他受千百倍于此的痛苦。如今他既然溜之大吉，他们便回过来谴责他的家属。他们嘴里不说，知道那是不公平的，但做还是照样的做，因为他们非要拿一个人开刀不可。除了悲泣以外，什么事都做不了的耶南太太听到人家攻击她的丈夫，立刻恢复了勇气。此刻她才发觉自己原来多么爱他。这三个前途茫茫的人一致同意把母亲的捐赠和他们个人的产业完全放弃，拿去尽可能的偿还父亲的债务。而既然没法再待在当地，他们就决意上巴黎去。动身的情形像逃亡一样。第一天晚上，九月里一个凄凉的黄昏，田野消失在白茫茫的浓雾里。大路两旁，你慢慢往前走的时候，矗立着湿透的丛树的躯干，仿佛水中的植物。他们一同上墓地去告别。新近翻掘过的墓穴四周围着狭窄的石栏，三个人一起跪在上面，悄悄地淌着眼泪。奥里维不住地抽噎，耶南太太无可奈何地擤着鼻涕。 她竭力自苦，老想着她跟丈夫最后一面时说的话。奥里维想着坐在阳台的凳子上跟父亲的谈话，安多纳德想着他们将来的遭遇，个人心里对这个断送了他们、断送了自己的可怜虫没有一点埋怨的意思。可是安多纳德想着，啊，亲爱的爸爸，我们要吃多少苦啊。雾慢慢地暗淡下来，潮气把他们浸透了，耶南太太流连不忍去，安多纳德看见奥里维打了个寒噤，便和母亲说，妈妈，我冷。他们站起身来将要离开的时候，耶南太太又最后一次回过头去对坟墓说了声，可怜的朋友。他们在夜色中走出墓园，安多纳德牵着奥里维冰冷的手，他们回到老屋，这是宿在老巢里的最后一夜了。他们一向睡在这儿，生活在这儿，他们的祖先也生活在这儿。这些墙壁，这个家，这一小方土地和家中所有的欢乐与痛苦都是息息相通，分不开的。他们仿佛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成为大家生命中的一部分了。人们只要死了才会离开他们。行李已经整好了，他们预备到明天早上的第一班车，趁街坊上铺子还没开门的时候动身，免得引起人家的注意和恶意的议论。他们需要彼此挨在一起，可是个人都不由自主地走进个人的卧房，一动不动地站着，也不想摘下帽子，脱去外衣，摸着墙壁、家具和一切即将分别的东西，把脑门贴在玻璃上，希望跟这些疼爱的东西多接触一会儿，把他们保留在心头。最后个人竭力排遣痛苦的念头都集中到母亲屋里去，那是合家团聚的房间，屋里头有深大的床位，从前吃过晚饭没有外客的时候，大家都是待在这里的。从前，那他们觉得已经远得很了。壁炉里生着小火，他们团团坐着一言不发，随后跪在床前做了晚祷，很早就睡了，因为第二天黎明以前就得起身。可是他们都好久的睡不着。清早四点光景，时时刻刻看着表的耶南太太点着蜡烛起来了，安多纳德也没怎么睡，听到声音也起身了，只有奥里维睡得很熟。耶南太太心里很难过地望着他，不忍把他叫醒。他提着脚尖走开，吩咐安多纳德，轻一点儿，让可怜的孩子在这儿好好的多享受几分钟吧。他们穿好衣服，把零星的包袱也收拾妥当，屋子周围依旧静悄悄的，在秋凉的夜里，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都格外贪恋他们温暖的睡眠。安多纳德牙齿打颤，身子跟心都冰冻了。外边寒气袭人，大门呀的一声开了，随身带着钥匙的老女仆最后一次来侍候主人。他又矮又胖，气急得很，身子臃肿的有点不大方便，但以年龄而论还非常硬朗。他脸上围着块布，鼻子通红，眼泪汪汪的出现了。看到太太不等他来就起床了，厨房的炉子也生好了，大为不安。他一进门，奥里维就醒了。可是他重新闭上眼睛，翻了一个身又睡了。安多纳德过来，轻轻地把手放在弟弟的肩上，低声叫道，奥利维， 我的小乖乖，时候到了。他叹了口气，睁开眼睛，看见姐姐的脸靠近着他的脸，凄然微笑，磨着他的额角，嘴里说着：“起来吧。”他就起来了。他们悄悄地走出屋子，像贼一样，个人手里拿着一个包袱。老妈子走在前面，推着一辆装载衣箱的小车。他们差不多把所有的东西都留下，除了身上穿的，只带着几件随身衣服。一些可怜的纪念物另外交给慢车运，无非是几册书、几幅肖像、古诗的座钟，它的摆动似乎就是他们生命的脉搏。晨风峭立，城里谁也没起来，户窗关着，街上空荡荡的，他们一声不出，只有老妈子在那里唠叨。耶南太太竭力想把最后一次见到的使他回想起过去生活的形象深深地刻在心上。到了车站，他心里虽然很想买三等铺，可是为了面子攸关，依旧买了二等。他受不了在认识他的两三个站员前面露出窘相，他急急忙忙扑入一间空的车厢，和孩子们躲起来。他们掩在窗帘后面，唯恐看到什么熟人的脸，可是一个人也没出现。他们动身的时候，城里的人都还不曾醒，车厢是空的，只有三四个乡下人和几条把头伸在车栅上面悲鸣的牛。等了好久，才听到机车长啸一声，车身在朝雾中开始蠕动了。三个流浪者揭开窗帘，把脸贴在窗上，对着小城最后的瞧一眼。哥特式的塔尖在雾气中隐约莫辨，山岗上都是干草堆，草地上盖着雪白的霜，冒着水汽。这已经是遥远的梦中的风景，几乎不是现实的了。等到列车拐了弯，到岔道上走入另一条铁轨，所有的景色完全望不到了，再没被人瞧见的危险时，他们便忍不住了。耶南太太把手帕掩着嘴巴抽噎着，奥里维扑在母亲身上，把头枕着她的膝盖，淌着泪吻她的手。安多纳德坐在车厢那一头，向着窗子悄悄地哭着。每个人的哭有每个人的理由。耶南太太和奥利维只想着丢掉的一切，安多纳德却特别想到以后的遭遇。他埋怨自己不该这样，很愿意叫自己浸在往事里，但他瞻望前途是对的，他比母亲与兄弟把事情看得更准确，不像他们对巴黎有着种种的幻想。安多纳德自己也没料到将来的遭遇，他们从来没到过京城，耶南太太有个姐姐在巴黎，丈夫是个有钱的法官，他这番就预备去求他帮忙。同时他相信，凭着孩子们所受的教育和天分，在这一点上他像所有的母亲一样估计错了，不难在巴黎找个体面的职业维持生计。一到巴黎，印象就很恶劣。在车站上，行李房的拥挤和出口处水泄不通的车马把他们弄得狼狈不堪。天下着雨，找不到一辆车，他们走了很多路，沉重的包裹压得他们手臂酸痛，不得不在街中心停下，大有被车马压死或溅满一身污泥的危险。他们尽管招呼，没有一个车夫答应。后来终于有辆肮脏透顶的破车停了下来，他们把包裹递上去的时候，一卷被褥掉在泥浆里。车夫和扛衣箱的脚夫妻他们人地生疏，敲了一笔双倍的价钱。 耶南太太给了车夫一个又坏又贵的旅馆的名字，那是内地客人下榻的地方，因为他们的祖父在30年前住过，所以他们不管怎么不舒服还是到这儿来寄宿。他们在这里又被敲了一笔竹杠，人家推说是客满了，叫他们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算了他们3个房间的钱。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想省一些，不到食堂去，只叫了一些简单的菜，结果是没吃饱，而价钱一样的贵。他们刚到巴黎就大失所望，住旅馆的第一夜，挤在没有空气的屋子里，怎么也睡不着觉，忽而热，忽而冷，不能呼吸，走廊里的脚声、关门声、电铃声，使他们时时刻刻的惊跳。车马和重货车的声响把他们头都胀疼了，他们跑到这可怕的城里来，忙无所措，只是吓坏了。第二天，耶南太太赶到姐姐家去，姐姐在沃斯门大街上住着一个华丽的公寓，她嘴里不说，心里却巴望人家在他们没解决困难以前请他们住到那边去。但第一次的招待就使他不敢再存什么希望。波伊埃特洛姆夫妇两个对于这家亲戚的破产大为愤慨，尤其是那个女的唯恐受到牵连，妨害丈夫的前程，现在这个败落的家庭还要投上门来进一步的拖累他们，她可认为岂有此理了。做法官的丈夫也是一样想法，但他为人相当忠厚，要不是被妻子盯着，也许还乐于帮忙，可是他心里也愿意妻子那么办。波伊埃特洛姆太太用着冷冰冰的态度招待她的姊妹，耶南太太不由得大吃一惊，勉强纳着傲气，明白说出处境的艰难和对波伊埃家的希望。他们只做不听见，甚至也不留他们吃晚饭，却是非常客套地约耶南一家在周末去吃饭。而这还不是出之于波伊埃太太之口，倒是那法官觉得妻子的态度叫人太难堪了，想借此缓和一下。他装作很随和，但显而易见不十分真诚，并且很自私。可怜耶南母子们回到旅馆，对这初次的访问简直不敢交换一下意见。以后的几天，他们在巴黎奔东奔西，想找个公寓，爬着一层又一层的楼梯，累死了。住的那么挤的军营式的屋子，肮脏的楼梯，没有阳光的房间，对于住惯内地大屋子的人格外显得凄惨。他们越来越觉得受压迫，走在街上，进铺子，上饭店，他们老是慌忙失措，受人愚弄。他们似乎有种触手成金的本领，想买的东西都是贵得惊人，他们笨拙到不可思议的程度，没有一点自卫的力量。耶南太太尽管对姐姐已经不存奢望，但对那顿被请而还没去吃的饭仍旧一厢情愿地抱着许多幻想。他们一边穿扮一边心中乱跳，人家对付他们的态度是把他们当作外客而不是至亲，并且除了客套以外，主人也并没为这顿饭破费什么。孩子们见到了跟他们年纪相仿的表兄弟姊妹，也不比他们的父母更和气，衣着漂亮而卖弄风情的女孩子拿出傲慢而有礼的态度装腔作势跟他们胡扯一阵，使他们大为狼狈。男孩子因为陪着这些穷亲戚吃饭觉得受罪，尽量装出不高兴的模样。波伊埃特洛姆太太直僵僵地坐在椅子里，仿佛老是在教训姊妹，连让菜的神气也是这样。波伊埃特洛姆先生说些无聊的话，免得人家提及正事，谈的无非是吃的东西，唯恐牵涉到什么亲切的与危险的题目。 耶南太太鼓足勇气，想把话扯上她心中念念不忘的主题。波伊埃特洛姆太太却直截了当地用一句毫无意义的话把她打断了，她也就没勇气再说了。饭后，她叫女儿弹一会儿琴，显显本领。小姑娘又窘又不高兴，弹得坏极了。波伊埃他们厌烦得要死，只等她弹完。波伊埃太太连讥带讽地抿了抿嘴唇，望着自己的女儿。随后因为音乐老师不玩，便跟耶南太太谈些不相干的事。安多纳德完全搅糊涂了，不胜惊骇地发觉自己谈到某一段忽然又回到了头上去，既然没法解决，他便决定不再往下谈，痛快敲了头两个不准确而第三个完全错误的和弦停了下来。波伊埃先生喊了声好极了，马上叫人端咖啡来。波伊埃太太说她的女儿跟着比诺学琴，而那位跟比诺学琴的小姐接着说，你弹得很好，我的小乖乖。然后问安多纳德是在哪儿学的。大家继续谈天，客厅里的小古董跟主妇们的装束都弹完了。耶南太太再三地想，是时候了，我应当说呀。想到这个，他身子都抽搐了。正当他蹦足勇气下了决心的时候，波伊埃太太随便用着一种并不想表示歉意的口吻说，他们很抱歉，应当在9:30左右出门，为了一个不能改期的约会。耶南他们气恼之下立刻起身预备走了。主人装作挽留的神气，可是过了一刻钟，有人打铃，仆役通报说是住在下层的邻居来了。波伊埃跟妻子递了个眼色，急急忙忙和仆人咬了一会儿耳朵。波伊埃含糊其辞地请耶南一家到隔壁屋里去坐，他不愿意给朋友们知道有这门不名誉的亲戚在家。他们被丢在没有生活的屋子里，孩子们对着这种羞辱大为愤慨。安多纳德眼中含着泪说要走了，母亲先还不答应，后来等得太久了便也下了决心。他们走到穿堂，波伊埃得到仆役通知，赶紧出来说几句俗套表示歉意，假装挽留他们，但显而易见巴不得他们快点走。他帮着他们穿大衣，笑容可掬的忙着握手，低声说些好话，把他们连推带送的打发到门外。回到旅馆，孩子们气得哭了。安多纳德跺着脚发誓永远不再上这些人家里去的了。耶南太太在植物园附近租了一个4层楼上的公寓，卧房临着一个黑洞洞的天井，四面是斑驳的高墙，餐室和客厅，因为耶南太太一定要有个客厅。临着一条嘈杂的街，整天有蒸汽街车和往伊佛莱公墓去的旧车经过，衣衫褴褛的意大利人，下流的孩子们游手好闲地在路旁凳子上坐着，或是剧烈的争吵。为了这些喧闹的声音没法开窗，傍晚从外边回来的时候，你必得在忙乱而发臭的人堆里挤，穿过一些泥泞而拥塞的街道，走过一家开在林屋底层的下等酒店，门口站着些高大瞌睡的姑娘，黄黄的头发，脸涂得像石膏一般，用着下流的目光盯着行人。耶南一家仅有的一点钱消耗得很快，每天晚上他们不胜忧急地发觉荷包的漏洞越来越大了。他们想法子准节，可是不会，节约是种学问，倘使你不是从小习惯的话，就得靠多少年的磨练去学。天生不知俭省的人而勉强求俭省，只是白费时间。只要遇到一个花钱的机会，他们就让步了，心里老是想等下次再省吧， 而要是偶然挣了或自以为挣了一些小钱的时候，又马上把这笔盈余花掉，结果是花费的比挣来的超过十倍。过了几星期，耶南他们的财源就搞光了。耶南太太不得不把剩下的一点自尊心丢开，瞒着孩子去向波伊埃借钱。他想法跟他在公事房里单独见面，求他在他们没有找到一个位置来解决生计之前借一笔小款子。波伊埃是个软心肠的，还相当讲人情，先用严当的手段推诿了一番，终于让步了。在一时感情冲动而心不由主的情形之下，他居然借给他200法郎，过后又立刻后悔。尤其当他不得不告诉太太，而他对于丈夫的懦弱和妹妹的耍手段表示大为气恼的时候。男母女天天在巴黎城中奔走，想谋个位置。耶南太太像内地有钱的布尔乔亚一样有种成见，认为除了所谓自由职业，大概是因为这种职业可以令人饿死，所以叫做自由之外，任何旁的职业对他和他的儿女都有失身份。连家庭教师的位置他都不愿意让女儿担任，在他心目中只有公家的差事才不失体面。而要希望奥里维当个教员，先得设法完成他的教育。至于安多纳德，耶南太太很想替他在学校里谋个教职，或是进国立音乐院去得一个钢琴奖。但他所探问的学校有的是教员，资格都比他那个只有初级文凭的女儿强得多。至于音乐，那么得承认安多纳德的天分极其平常，多多少少比他优秀的人都还没法出头呢。他们发现巴黎逼着大大小小的人才为了生活做着可怕的斗争与无意的消耗。两个孩子垂头丧气，甚至把自己看得一文不值，平庸到极点。他们硬要自己相信这一点，并且向母亲证明。奥里维在内地中学里不费多大气力已经是数一数二的角色，到这儿却是被种种磨难搅昏了，把所有的聪明都吓跑了。人家把他送进一所中学，居然弄到一份助学金，但他初期的成绩恶劣之极，助学金被取消了。他自以为愚蠢无比，同时他又讨厌巴黎，讨厌那些熙熙攘攘的人，讨厌下流的同学，卑鄙的谈话，以及某些同伴向他所做的可耻的建议。他甚至没勇气对他们说出他的轻蔑，仅仅想到他们的堕落，就觉得自己被玷污了。他跟母亲与姐姐每天晚上做着热烈的祈祷，算是唯一的安慰。他们奔波了一天，所碰到的失望与委屈，对于这些无邪的心简直是种侮辱，彼此连谈都不敢谈起。但是和巴黎潜伏者的无神主义接触之下，奥里维的信心不知不觉地开始崩溃了，仿佛新刷的石灰一淋着雨就在墙上掉下来。他虽然继续信仰，但在他周围，上帝已经死了。母亲与姐姐仍旧奔来奔去，亦无结果。耶南太太又去看波伊埃夫妇，他们为了摆脱他，给他找了两个位置。为耶南太太的是替一位往南方过冬的老太太当伴读，为安多纳德的是到住在乡下的法国西部人家当家庭教师，报酬都还不差。耶南太太可是拒绝了，除了他自己去服侍人家的屈辱以外，他更受不了的是他的女儿也要逼上这条路，并且还得跟他分离。 不管他们如何不幸，而且正因为不幸，他们要苦守在一处。波伊埃太太听了这话，大不高兴。她说，一个人没法生活的时候，不能再挑剔。耶南太太忍不住责备他没心肝，波伊埃太太就对于破产和耶南太太欠他的钱说了一大篇难听的话。赶到分手的时候，姊妹俩已经变了死冤家，一切的关系都断绝了。耶南太太一心一意只想把借的款子还清，可是办不到。劳而无功的奔走还是继续着。耶南太太去访问本省的众议员和参议员，都是以前耶南常常帮忙的，结果到处碰到一副忘恩负义和自私自利的面孔。众议员对他的信置之不复，他上门去，仆人又回说不在家。参议员却用着一种叫人受不了的怜惜的口吻提到他的处境，说都是那该死的耶南一手造成的，同时对他的自杀又说了许多难堪的话。耶南太太替丈夫辩护了几句，参议员回答说，他知道银行家不是欺诈，而是荒唐，说他是个饭桶，是个糊涂虫，什么事儿都自作聪明，不跟任何人商量，不听任何人的劝告。要是他只害了自己倒也罢了，那是他活该，可是不说连累别人，光是把他的妻子儿女害到这步田地，丢下他们让他们自寻生路，那可只有耶南太太能够原谅他了，如果他是一个圣者的话。但他参议员，他不是个圣者，只是个健全的人，一个健全的、明理的、会思考的人，他可没有丝毫宽恕他的理由。一个人在这种情形中自杀，简直是混账到了极点。唯一可以替耶南辩护的理由，就是这桩事不能完全叫他负责。讲到这儿，他向耶南太太道歉，说她对她丈夫的批评未免激烈了一些，而这是因为她对他表示同情的缘故。接着她打开抽屉，拿出一张50法郎的钞票，算作布施，被他拒绝了。她到一个大机关里去谋个职位，手段可十分笨拙，而且是有头无足的。他蹦足了勇气才奔走了一次，回来却垂头丧气，几天之内再没气力动弹。赶到他再去问讯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在教会方面也没能得到什么帮助，或是因为他们觉得无利可图，或是因为不愿意理睬一个家长从前是出名反对教会而现在身败名裂的家庭。耶南太太千辛万苦，好容易谋到一所修道院里教钢琴的职位，极乏味而报酬极少的差事。为了多挣一些钱，他又在晚上替文件代办所做些抄写工作，可是人家对他很严，他的书法和疏忽尽管用心，还是要脱落字句，甚至整行的漏掉。他心里想着多少旁的事，使他受到很不客气的埋怨。他往往眼睛干涩作痛，四肢酸麻地坐到半夜，而抄件还是要被退回来。那时他就失魂落魄地回家，整天的抽抽搭搭，不知道怎么办。他多年以前就有心脏病，经过这些磨难，病更加深了，使他有种种恐怖的预感。他有时很痛苦，透不过气来，仿佛要死过去了。他出门的时候身边老带着字条，写着自己的姓名住址，恐防会倒在路上。要是他死了，那怎么办呢？安多纳德尽量支持他，装出他本来没有的那种镇静的态度。他要母亲保养身体，让他去代替工作。可是耶南太太蹦着最后一些傲气，无论如何不肯让女儿去受她所受的屈辱。她尽管做得筋疲力尽， 省吃俭用，仍是无济于事，挣的钱不够养活他们，非把留着的一些首饰变卖不可。而最糟的是，这笔派了多少用途的钱，在耶南太太拿到手的当天就给偷取了。老是糊里糊涂的可怜的妇人，因为第二天是安多纳德的节日，想买件小小的礼物给他，顺路走进便宜百货公司。他把钱袋紧紧抓在手里，唯恐丢掉。为了要仔细看一件东西，他随手把钱袋往柜台上一放，过了一会儿想去拿回来，已经不见了。这是最后一下的打击。不多几天以后，八月将近，正是一个闷热的晚上，一股热腾腾的水汽重颠颠地照在城上。耶南太太把一篇紧急的抄件送往文件代办所回来，因为过了晚饭时间，又想节省三个铜子的车钱，而怕孩子们揪心，她赶路太急了些，走得非常疲倦。爬上四层楼，他已经不能开口，不能呼吸了。像这种模样的回家是常有的事，孩子们已经不以为意了。他硬撑着和他们马上吃饭，大家都为了天气太热吃不下东西，勉强吃了些肉，喝了几口淡而无味的水。他们都不出声，一来没心思说话，二来特意让母亲歇一歇。他们一起望着窗子，突然耶南太太舞动着手，拼命抓着桌子，瞪着孩子哼了几声，身子往下倒了。安多纳德和奥利维赶上去，刚好把他扶住。他们俩发疯般叫着：妈妈，我的小妈妈。可是他不回答，他们一下子没了主意。安多纳德抽搐着，紧紧搂着母亲，拥抱她，呼唤她。奥利维开着门大喊：救命啊！看门女人爬上楼来，看到这个情形，便去找了个附近的医生。但医生到的时候，他已经完了。还算耶南太太的运气，死得这么快。可是她最后几秒钟看着自己死去，把孩子们孤零零地丢在苦海里的感触，谁又能知道呢？孩子们孤零零地受着惨祸的惊恐，孤零零地哭着，孤零零地料理可怕的后事。看门女人心地很好，帮了他们一点忙。耶南太太教课的修道院方面，只冷冷地说了几句惋惜的话。母亲刚死的时期，两人简直是绝望到无可形容，但是他们得救的便是这过度的绝望。因为奥利维抽风抽得很厉害，使安多纳德只想着兄弟，把自身的痛苦忘了一部分，而他的深切的友爱也感动了奥利维，不至于因痛苦而有什么危险的冲动。两人拥抱着，坐在王母的灵床旁边，在守夜灯的微弱的光线之下，奥利维喃喃地说：应当死，两人一同死，立刻就死。他一边说一边指着窗口。安多纳德也有这种可怕的愿望，但他还是拼命地挣扎，要活下去。活着有什么用呢？为了他呀，安多纳德指了母亲，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你想想吧，他为我们受了多少罪，我们不能使他再受一桩最苦的苦难，看到我们穷途潦倒的惨死。他又接着很兴奋地说：而且一个人不应该这 言畏缩，我不愿意，我要反抗，我一定要你有一天能够幸福，永远不会的了。会的，你将来会幸福的。我们受的苦难太多了，物极必反，不会老是苦下去的。你能打出一条路来，你能有个家庭，你会幸福。我一定要你这样，我一定要。怎么过活呢？咱们永远不能，一定能够的。怎么办吗？心里撑到你能够谋生的时候，一切都归我负责。你瞧着吧，我一定做到。要是妈妈让我做的话，我早已……你去做些什么呢？我不愿意你干屈辱的事，并且你也不能。怎么不能？靠自己的工作糊口，只要是清清白白的，有什么屈辱？你别操心，我求你，你瞧着吧，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你将来会幸福的，咱们都会幸福的。奥利维，母亲也要为了我们而高兴呢。跟在母亲灵柩后边的只有两个孩子，他们一致同意不去通知波伊埃，这一份人家在他们心中早已不存在了。他们对母亲多么狠心，连他的死也是他们促成的。看门女人问他们可有别的亲属的时候，他们回答说一个也没有。在空荡荡的墓穴前面，他们手牵着手祷告，他们在绝望中逞着傲气，宁愿孤独而不愿意看到那些无情而虚伪的亲戚。两人走回家，一路上跟他们挤来挤去的都是一般对于他们的丧事、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生命漠不关心而只有语言相同的群众。安多纳德让奥里维搀着手臂，他们在同一所屋子里换了最高层的一个极小的公寓，只有两间顶楼底下的卧室，一间给他们做餐食用的极小的穿堂和一间像壁橱般大的厨房。换一个区域，他们或许能找到比较好一些的住所，但在这儿他们觉得仍旧跟王母在一起。看门女人对他们很表同情，可是不久她也管着自己的事，谁也不理会他们了。屋子里没有一个房客认识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住在旁边的是谁。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小说演播依兰，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